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您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上个礼拜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穿着的问题。那穿着问题我相信也会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讨论啊，但是我觉得世俗或者说是目前社会上怎么看这个不重要啊，因为如果我们按照社会怎么看或者是世俗怎么看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没有必要信主了嘛，对吧？就是因为我们是上帝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上帝特别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然后不要沾不洁净的污，我就收纳你们做我的子民，或者我做我的百姓啊。那所以呢，我们是要从世界里面出来，或者是我们要跟世界有所分别的。因此呢，我们和世界上或者是时下社会上各种的观念，我们是不可能一致的哈。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好辩驳的。如果有些人觉得说啊，那个我要在教会里起革命，我要改革，那就对不起了哈。那个你可能也许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到底救恩是什么。因为一个真正认识救恩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对于上帝来讲，我们做仆人的，或者我们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作为一个他手中的器皿，没有怎么说呢，没有犟嘴的地位。圣经上说我们岂可以与神犟嘴呢，对吧？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我们怎么可以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是吧？那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的里面去看到真理，它是有平衡的，或者它是有这个两面性的哈。所谓的平衡性或者两面性是在于，就是说一方面是说到神的这个绝对的主权，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就是上帝在创造我们和我们相处的这个当中呢，他其实是给我们有一定的自由度，给我们有一定的可以选择的这个情况的哈。这就是有些人喜欢说的这个人的自由意志啊。那自由意志我不太喜欢这个字眼，因为英文它叫 free will， 那自由意志其实所谓的自由就经常给人一种错觉，就是我想干嘛干嘛，我想怎么着怎么着，这个就叫做自由。然后呢，意志就是啊，我脑子里面，总而言之，我可以放飞自我，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哈。但其实并不是的。自由这件事情本身，它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或世俗我们通俗以为的那一件事情，其实不是的。但是今天我并不是要跟大家讨论自由啊，我想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这个权柄的问题。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尤其是现在哈，就是我跟一些在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接触的多了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听到有些弟兄姐妹提起，就是在教会里面经常被教导说，我们要顺服权柄，我们要顺服权柄，我们要顺服权柄啊！一说到权柄呢，好像就是觉得说啊，这个就是是上帝给的，然后呢是不可违逆的，没有任何讨论空间的，是绝对的。 这种的观念呢，我必须很诚实的说啊，就是从圣经上给我们看到的真理来讲呢，这要分两个层面说。首先第一个，对于神来讲，就是作为以神的地位来说，上帝他的权柄是绝对的，这个是不可置疑的，这个绝对就是他的权柄是绝对的，无论怎样不可改变，必须服从，必须顺从的。这个是有些人给他一个字眼叫做神权嘛，但是我也不太喜欢用这个字眼，因为一用这个字眼的时候有很多人有其他的这个误会啊。那但是我就说这是上帝的权柄，那但是他所给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赐给人的权柄，让人用这个权柄或者管理教会，或者管理世界，或者管理其他的人。那这一个从上帝所赐给人的这一个权柄呢，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大家，不是绝对的。所谓的不是绝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上帝从来没有给人一个权柄，说他可以绝对的去控制另外的人。上帝没有给人这样的权柄。抱歉啊，如果有人说啊，上帝给我这个权柄，然后呢，你就必须绝对服从我，让你干嘛就干嘛，你绝对没有任何反对的空间，或者是你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你不可以说no， 你必须服从对不起，他对权柄的解读错误了。因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上帝从来没有给人有过这种绝对必须要别人服从他的这种权柄，一个人让这个人去施行这种权柄。因为上帝自己本身的权柄是绝对的，可是他没有给人这样绝对的权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在我们国家封建王朝的历史上，这个皇帝哈，他所有的这个权柄反而是绝对的，他所这个权哈是绝对，他生杀予夺，他想干嘛干嘛，他什么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完全违背伦理道德，违背上帝心意的东西都会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出现，是因为什么？他把神权跟他自己的政权哈，他把它放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汉朝之后哈，这个大一统的这个皇帝他要这个东西，他所以呢他就把自己当做上帝，把自己当做神了。其实这个是完全不对的哈。所以呢，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当然，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就慢慢的看到底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他给人治理的这个权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权柄呢？首先，第一，我们必须要看一下旧约哈，在旧约的里面，有分到很多个时期哈，就是在王朝之前的时期，就是所谓的会幕时期，就是在旷野的40年，包括士师记，就是扫罗之前，甚至扫罗之后吧，就是大卫之前的那整整那几百年嘛。那上帝在神的百姓当中呢，的确他有赐下权柄，比如说什么权柄呢？比如说给祭司的权柄。那这个祭司的权柄有什么权柄呢？就是祭司可以教导啊上帝的百姓，教导以色列的百姓上帝的律法，他的律例典章，然后呢他的律法必须要遵守。那问题是这一个教导的权柄还有审判的权柄，这两个东西啊上帝都是交给了祭司。可是祭司并不是按照自己想要干嘛干嘛的，祭司要行使这个权柄的时候必须怎么样，必须按照上帝的话，必须是按照律法。比如说律法上规定有几样东西是必须得执行死刑的哈，比如像奸淫啦，比如像这个杀人啦，埋伏起来杀人啦，又比如像拜偶像啊，那个敬拜别神啊，或者引诱百姓啊敬拜别神的这种等等，这几样东西呢都是必须要执行死刑的。那这个是神权啊，这个是上帝的权柄，所以他把这个权柄给了这个在律法上写得很清楚。 那祭司呢，或者是审判官呢，要按照这个律法来行使这个权利。但是祭司和审判官并不是他代表他自己。我今天不喜欢猪，或者我不喜欢猫啊狗，然后呢我就定他死刑，这个是不行的。而在旧约的以色列，在会幕期间哈，就是以色列人其实，对于祭司来讲，除了他们祭司利外人，除了他们在按照上帝所给的判语实行审判之后，其余的东西其实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上帝的百姓除了在这个审判上面必须要听从祭司，因为祭司是按照神的话语来审判的，必须要顺服神的权柄以外呢，在生活的其他的事情上面，其实祭司和或者是利未人其实并没有过多的去干涉。而且在其他的这些事情上面来讲呢，其实他们是有很多很多这个自主的空间的，而这些自主的空间是他们基于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对律法的认识。当然就像罗马书也说了，他们基于自己良心的这个缘故哈，比如说我需要信使，我需要守信用，或者说我需要对自己的家人负责等等等，这些的良心上的功用，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情况，按照上帝所教导的情况来生活。那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权柄，上帝给人的这个权柄去治理别的人或者治理会众的时候呢，那个权柄不是绝对的。这个并不是说祭司今天说我要十只羊，你就必须得给我十只羊，因为我是祭司，我有这个权柄。对不起，上帝没有给你这个权柄。那反面的例子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到了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哈，也就是撒母耳年幼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祭司以利的两个坏儿子哈，这两个恶儿子呢，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他们就是用他们所谓的这个祭司的权柄，把这个祭司的权柄扩大了哈，然后呢他们在抢夺以色列人的祭物，因为那个祭物呢一部分是给他们的。就是按照神的律法来说，并不是全部啊。我献一头牛啊，或者我献一只羊，那这个羊的一部分啊，前胸和右腿是给他的，但是后面其余的都是什么献祭人自己吃的哈，要他们在耶和华面前要欢乐的，那是给他们用，给他们享用的。可是呢，这些祭司他就差遣他自己的仆人干嘛呢？去到那个煮肉的这个罐子里面，总而言之拿叉子一插哈，插上来他都拿走了哈。就基本上来讲呢，这件事情其实是什么，就是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意想怎么来怎么来，他们想要完全的控制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献祭的这一个祭物。那但是这种控制呢，其实并不是上帝所给的。也就是说呢，从这个点上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其实上帝在那个时期从来没有给过祭司或者是立位人或者是官长百姓们那种绝对控制百姓的权利，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包括甚至摩西也都没有。摩西每一次遇到事情都是要去求问上帝，上帝你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审判这些人，你的判语是什么，然后按照神的话来审判百姓，或者来告诉百姓来这样做的哈。今天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接着说哈。